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一，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的这个圣经科课程《旧约历史书一》。这一科呢，为你预备了30讲。另外呢，我们还有《旧约历史书二》，成为呢课程的第二部分，另外有30讲，就是透过60讲的内容呢，我们来认识旧约圣经当中12卷的历史书卷。我是李崇恩，为你讲解这个课程的内容，一同来学习。在上一次第15讲当中呢，我们就开始哈，简单的介绍了王国历史的书卷，包括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的一些背景的资料，简单的介绍。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基础之后呢，我们可以对不同的经卷更深入的去了解经文重点的时候呢，更容易去掌握，更容易去明了。好，今天第16讲，我们就正式的进入了撒母耳记上的经文内容。而当我们说开始撒母耳记的时候呢，我想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撒母耳记上的大纲按照这个大纲，我们呢就会把经文分段来研读来认识。撒母耳记上的大纲呢，我给你3个主要的段落。第一个段落是1到7章，撒母耳早年的事迹，撒母耳早年的事迹1到7章。然后呢是8到15章，扫罗被立为王，战胜仇敌，违背神的吩咐。然后第3部分，16章到31章，扫罗犯罪的结果。另外，大卫被告立为王来代替扫罗，就是这样，1到7章、8到15章、16到31章3个段落的大纲，让我们来学习撒母耳记上。关于撒母耳记上的一些补充的背景资料呢，我们要知道哈，这卷书开始的时候，书卷的开头，它所记载的事呢，是发生在士师时代的末期，大概呢是主前11世纪的中叶。之前我们讲解士师记的时候已经提过了，士师时代呢是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这一段的日子啊，以色列人呢，他们断断续续的来敬拜偶像，所以呢导致宗教信仰方面呢面临破产崩溃。在政治方面呢，因为人民任意而行，所以呢也成为了目无法纪的这样一种混乱的道德呢也沦丧的这样一个时期。至于外交方面呢，就更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士师记不断重复的一个循环呢，就是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受到不同外敌的侵略侵扰。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士师时代的末期呢，就开始了撒母耳记上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我们现在呢，从撒母耳记的1章来了解一下这一卷书的背景，关于地点、人物、事件的一些的重点。撒母耳记上1章1到3节，我们可以看看经文的内容。以法莲山地的拉马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元宣、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2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 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这段经文呢，给了我们一些背景的参考啊。说到这段历史开始的时候呢，地点就是以法莲山地的拉马索菲，就是拉马，位于耶路撒冷以北8公里。这里是属于以法莲支派的山地，示罗呢就是当时会幕的所在地了，接近耶路撒冷的伯利恒城。在士师时代的末期，示罗仍然是以色列人敬拜神的中心。根据摩西的律法，以色列人呢每年最少要3次上到这里来敬拜耶和华，守节期的。好，关于人物的介绍呢，我们首先认识的就是以利加拿。圣经说呢，他是一个呢敬虔的人哈，他对神的敬拜呢是很用心的，愿意遵守摩西的律法的。以利加拿呢有两个妻子，皮尼拿和哈拿。当中的哈拿呢，因为没有生育的缘故，受到了丈夫另一个妻子皮尼拿的藐视吵弄，皮尼拿跟哈拿呢作对，以致哈拿即使享受到来自丈夫的偏爱，她仍然呢觉得愁苦的。这是一个妇人呢心中最渴望的东西，就是能够生儿育女，但哈拿呢就没有这样的福气。虽然这样，这个妇女呢并没有忘记要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祈求。那么所以第一章呢，我们也看到哈拿他祷告的一些的内容记载。1章18节就记述哈拿他在完成了祷告之后呢，就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看来呢这个祷告的交托呢的确令哈拿呢心中是平安的，这是祷告之后所产生的效果。我们也可以来看看哈拿的祷告哈，它的内容大概怎样。撒母耳记上的1章10到11节，撒母耳记上1章10到11节经文说，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这就是哈拿在耶和华面前呢不住进行的一个的祷告。有关哈拿的祷告的内容呢，我们从中可以留意有学习的地方。首先呢，哈拿他对神和对自己的称呼是怎样呢？他称呼这个听祷告的神呢是万军之耶和华。祷告的对象是天上众天使天军的元帅统领，是至高至伟大至全能的主。哈拿的自称呢，称自己是婢女。原文圣经更加的强调哈拿称自己是神的婢女，这是哈拿对神还有对自己之间那个身份关系的一种的领悟，一种的确认。听祷告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来到神面前的是神的婢女。另外呢，我们看到哈拿的祷告他并不是硬要要求神一定赐给他一个儿子，他的用语是怎样呢？大家可以留意，你若就是神如果赐我一个儿子，然后我就一定会怎样怎样的回应。在这个祷告当中呢，哈拿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也是祷告一个很正确的态度，就是哈拿他是尊重神的旨意，接受神的主权的。往后我们看到 神呢答应了哈拿的祈祷，因为在神的计划当中呢，从哈拿所生的这个儿子哈，要为神并且为以色列国成就大事，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历史角色。神之所以答应哈拿的祷告，是因为哈拿的祷告是符合神的心意的，也是配合神的计划的。然后哈，他真的怀孕生子，哈拿呢也履行了他在神面前所做过的承诺，还他的愿，就是在婴孩撒母耳断奶的时候呢，就把他带到祭司以利那里，让撒母耳从小就来侍奉耶和华。这是哈拿答应过的，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哈拿呢是一个许愿之后懂得怎样还愿的人，而且作为一个母亲要在孩子断奶的时候就把他送走，无论是送到什么地方都不容易的。但哈拿呢，让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感恩的情况之下，知道孩子是神所赐的，所以他也是甘心乐意的把孩子奉献给神，让神来使用。神在哈拿的生命当中呢，其实居首位。哈拿作为一个母亲，并不是把自己的子女孩子放在第一位，他是把神放在第一位。而且呢，作为一位的母亲呢，他也知道怎样对孩子最好呢，是交给神来教导塑造带领，而不是硬要把孩子留在自己的身边去疼爱他，觉得自己母亲做的就是最好，对孩子最有帮助，并不是这样的。今天呢，为人父母的也要知道，如果你真的爱孩子，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神亲自来管教他，建立他，塑造他，这样对他是最好的。同时也反映了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把神看成为人生的第一位，无可取代的。我们挚爱的孩子儿女都不能取代神在生命当中的首位。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就说明了，当哈拿把撒母耳献给耶和华的时候呢，哈拿的心中呢充满了感恩感激的，以致他在祷告当中歌颂赞美耶和华。他得到的，他所献上的，都是神的恩典。说过了有关母亲哈拿的祷告以致神的回应让她怀孕生下了撒母耳这个男孩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看撒母耳生平当中童年时候呢就成为基督徒津津乐道的一个的故事，相当的特别。这就是在第三章一到五节，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耶和华怎样的向童子撒母耳来显现，呼召他，让他来跟随神，服侍神，有特别的承担和使命。撒母耳记上三章一到五节经文说，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 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像这样的事情，耶和华呼唤撒母耳呢，前后有三次。那后来以利也知道呢，是神对这个童子的呼唤哈，所以他就教导撒母耳，在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呢，就回应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那撒母耳呢，也是很听话啊，这个教导方面呢，很快就学会哈。结果在这件事情上呢，神向撒母耳显现，撒母耳也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呼召交托。那么这一次神向撒母耳显现呢，主要哈有两方面的事情我们留意，我们学习。第一方面呢，就是神要跟撒母耳建立一份独特的新的个人的关系。撒母耳记上三章七节提到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这里其实不会不知道，不会不认识啊。那个重点呢，是指撒母耳还没有亲自体会到与神直接沟通的那种亲密的关系。这里的认识呢，是一种亲密的关系。撒母耳其实从以利那儿应该呢已经学到不少有关耶和华的真理啊、知识啊等等，可是呢，这一些的认识，这一些的体会呢，往往都不过是头脑上的认识，而缺乏了实际生活上的一些的体验，一些很个人的经历。好了，现在等到神亲自向撒母耳启示的这一天，撒母耳跟神的关系呢，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从此撒母耳就可以直接的从神那领受神的教导，领受神的信息，也成为了神的出口。这是一个属灵的关系的一个的建立。另外，神向撒母耳显现呢，有第二个重要的一个的意义的，就是正式任命撒母耳成为先知。撒母耳要代表神向他的百姓以色列民呢来发言的，传达教导的，提醒的。当时哈士师记末期的时候哈，以色列人的属灵光景呢是十分的荒凉的，而这个孩子撒母耳却可以直接的得着神的启示。三章十九二十节，我们来看看撒母耳记上三章十九二十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这是后面哈，大家都很清楚，民众也接受撒母耳这个先知的身份。这个身份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三章的十二到十四节，我们也来看看圣经。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必不能得赎去。神在这里吩咐撒母耳所讲的话，实际上就是先知要传达的话。我们所信的神发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宣判祭司以利家的罪状，还有要临到这家的惩罚。神选召撒母耳要做一个先知，第一次开始就训练他为神做出口的这种勇气和胆色。撒母耳也通过考验的，因为往后以利问他耶和华神讲了什么，撒母耳呢都 啊，把听到的、领受的清楚地说明，对以利并没有隐瞒什么。从此之后，撒母耳也多次成为神的出口，不管他向百姓说劝勉的或者说责备的话，他都能够靠着神毫无畏惧，神要他传讲的话他都讲，并且呢把话传遍以色列地。我们讲过，撒母耳的出生有一个特别的计划和安排，也说过撒母耳在童年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的这些特别的安排。然后呢，我们来学习一下，领悟一下撒母耳蒙召这件事情啊，在信仰上可以带给基督徒的提醒到底是什么呢？撒母耳第一次得到从神而来的启示的时候呢，我们留意啊，撒母耳只不过是一个孩童，一个童子。当时呢，以利和以利的两个儿子呢，就是法定的宗教领袖。如果论地位、论声望、论年纪、论他们对律法的知识、论他们的人生的经验、服事的经验，撒母耳远远比不上以利家。但是呢，以利这个家族啊，却被神所放弃，因为呢，他们离弃了神，不按神的规矩来办事，犯罪得罪神。就算以利他对神这个信仰是真实的、虔诚的，但他没有好好的管教自己的儿子，所以呢，跟他们同样的陷在罪中。这个时候，儿童的撒母耳却得到呢神的抬举，在这个时候已经选召他成为神所重用的先知。那这件的事情，这个的历史呢，告诉我们，神所看重的不是侍奉者的外貌、地位、声望、年纪、信主年日的长短、对圣经有多认识、有多少的侍奉神的过去的经验等等，那这些都不重要，甚至乎你可以这一切都没有的，没关系，因为神最重视的是一个人是否听从他的吩咐，遵守从神而来的命令。以利的两个儿子在身份上虽然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他们父亲的这个祭司的地位，成为以色列人的祭司，但是他们本身根本就没有尊重过自己做祭司的身份，也没有尊重神，反而是犯罪、得罪神、悖逆神。他们不但自己行恶，很大胆地抢夺原本是献给神的祭物，而且呢，还令神的百姓产生了一种厌弃敬拜神的反应，他们也厌弃向神献上祭物所以呢，不但是他们远离神，也拦阻了百姓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另一个恶行呢，就是犯奸淫，这是在道德伦理方面呢败坏到极点的一种的表现。好了，因为以利这两个儿子的罪孽，而作为父亲的祭司以利没有好好的管教他们，没有惩罚他们，这就是作为父亲要承担的责任。所以呢，神就已经定义要降祸于以利还有他们的家，永远撤去原本呢属于以利家的祭司职权，把这个祭司的位分、先知的服事交托给当时啊还是个小孩的撒母耳。因为神很清楚明白知道撒母耳对神的 那一份的心意，那种的顺服。我们可以把哈拿家和以利家来做一个比较哈，神到底在哪一个家庭当中为首为王呢？当然是很清楚哈，在哈拿作为母亲的这个家庭呢，神是为首为王的。相反，在祭司以利的家庭当中呢，人是为首为王的。以利尊重看重保护自己的儿子，过于他对神的敬畏和顺服，以致这个家呢得罪了耶和华，面对不能挪去的惩罚。哈拿在他的家庭当中呢，他经历到神垂听他的祷告，赐给他一个孩子，而哈拿并没有把孩子放在神之上，这是他期待已久的啊一个小生命，新生命。但哈拿没有看重这个生命过于神，他很快的就还愿把孩子呢献给耶和华。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无论是我们哪些的家人，可能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儿女啊，是我们啊最爱的配偶等等哈。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那个真诚的信仰的话，我们知道真正的成为家庭的祝福，成为我们亲人家人的祝福呢，就是以神为首，敬畏他，顺服他，敬拜他，遵行神的吩咐。千万不要把任何的人放在神的位置以上，这样的话呢，只会导致我们跟神的关系的疏离，而且对身边的人，特别是子女的教导，也是一个错误的教导。他们会以为自己是最有价值的，会轻看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位置。所以希望透过撒母耳记上，今天我们先看一到三章，很简单的啊，一个母亲，一个父亲，他们所做的事情呢，有相反的结果，也带来他们的后人呢，不同的成长发展的方向，一个蒙神的喜悦，但另外一个家庭的孩子呢，却是神所憎恶的。好，今天的分享我们停在这，下次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撒母耳记上经文的学习。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耶和华作者为王，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者为王，这